生者凡有三圣之人，三圣人中一生闻声，常有不畏，常求皈依诸佛如来，求离世间，此是学人所应作者。为究竟故，这个前面说了，声闻道正灭以后，这个三界烦恼断了，所以就这个出离轮回，不受后有，不与三界为一了，不来三界了。嗯，那么从解脱成就圣功德，对于凡夫来说呢，这个是殊胜。那依这个圆满证的功德还没有到，所以《法华经》里面比喻啊，生缘二乘呢为这个呢中途化成，还没有到宝所，取宝的地方还没到，这个断了这个烦恼啊，也入无余涅槃呢，生死不续了，去这涅槃求寂灭。那么大乘教法从佛性来说呢，本来寂静，不是求寂静呢，不是哪个地方不寂静，哪个地方寂静，有其中的一分而已，不是，那才是圆满的。所以这里呢，作为究竟处了，不到，所以称为无物，就是颂里面说的那个无物，就是这个，不能够是做究竟所依呀。从生的范围上来讲呢，说这个六种人呢，大中小，这个声闻成人呢是小，圆觉是中，菩萨呢是大，这个三乘人当中呢，声闻说不受后有，那为什么又不受后有啊？三界无安呢，生死轮回诸多苦患，非可久留，就好像我们现在觉得哪里啊，这个不安全，赶快逃跑，那里啊非有危险，不是安乐处，逃了以后呢，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喘息啊，惊魂啊，才开始定，然后觉得安乐了。所以这个呢没有部位啊，那声闻的话呢，就是要得涅槃呢，断三界烦恼系缚。所以这个呢，在还有五蕴的时候，声闻称呢称有余涅槃，少事少业少息万住，这声闻成人都这样的。那么当然是有人请教随缘这个色受弘扬解脱之法，阿拉汉也会做，也是可以。可是呢自在涅槃呢，依这个无常观呢为引发嘛。所以这个出离愿心根本呢就是要观无常，离生死过患， 积极的要这个解决问题。断了烦恼了，三界烦恼没有了，就问题解决了，清凉自在呀。所以就以此为这个趣下呢，以此为著作。那么这个呢，它是不是终极了？不是。所以摄入要度化众生呢，要利益世间呢，这些事情呢，我们众生呢千差万别，各种烦恼，各种想法，难调难服啊。那要是说这个要广大修啊，久远行三千这个三大阿僧祇劫，那么什么时候才到啊？叫阿罗汉呢，从发出力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会有这个嘞畏惧性，怕难。那么这个要得究竟呢，还必须要这样子。所以对于现象还不得嘞真实超越，所以常有部位啊，常求皈依诸佛如来，就是以如来故嘛，佛的功德圆满，演说教法，示众学习，三乘所依，出生一切功德。所以说大乘法了，说究竟义了，说般若就说功德的时候，较量功德讲，一切诸佛，一切诸法，皆从此般若出，都从这个，乃至于说了人天声闻缘觉菩萨无上菩提。所以这个声闻呢，要这个离生死了，这涅槃呢，求离世间呢，要依诸佛啊，这佛为皈依处啊。此是学人所应作啊，就学人呢，学人就是还在实践当中、进修当中，不是完全的成就了、完成了。所以就称为学人。比如说这个声闻里面证了初果，那就称为有学圣人。那证到阿罗汉果呢，就是无学圣人，他不要再进修了，已经三界烦恼都断尽了，完成了，所以是无学。初二三果都还有烦恼没有尽，所以这个阶段称为有学。那如果是一大乘教法了，到成佛之前都是有学，所以初地菩萨是有学了。那么这个声缘味的究竟更是有学，所以这里讲呢，未究竟故，什么时候才无学呢？就是究竟了，就像我们读书一样的，读某一种内容、某个体系，这一直往前读，把整个都读完了、学完了，这个才算是完成，就是你比一般的人呢熟悉一点。这个你有入门，然后你的造诣有高一点，那么这个就是有熟练，那还要学，都通达了，都了解了，那就学完整了。再要找学的呢，那找不到了，没有可学的了，那么这个是得究竟了，所以才是无学了。有尽去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就是 究竟的话呢，就是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音译翻音，那么要是对应呢，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菩提就是觉悟了，无上呢就是无过了，那么这个正等觉呢，就平等觉，这个通达了法性呢，通达真如，离分别，无能取，无所取，这个智慧观呢，法性相应，与法平等而住，那么这个就是平等觉。佛的时候，这个习气啊都已经断出了，那已经完全的完成了，那就是无上正等正品，无上正等正觉。在颂里面呢，无物之后呢就是讲部位，前面也说了，这个声闻声呢常有部位，它部位什么呢？有什么要部位的呢？所言部位者，云何部位？以阿罗汉虽尽有漏，而不断一切烦恼习气，于彼一切有为形象，即部位心常现在前。这个就是声闻缘觉，声闻当中部位的部分。声闻发心的话呢，就是离生死正涅槃，厌患生死，取正涅槃。那这个生死是有为诸相呢，三界一切呢，生灭变化的种种诸相。那么阿罗汉呢，只是断烦恼，除了烦恼障，没有啊破除所执障。所以这个细论的习气啊，烦恼愚习没有断呢。所以在这些境界上呢，还不能无碍。这菩萨啦，消空观呢，依佛性呢，清净自性啊观呢，与法平等，与一切相呢无相。所以一切有为诸行呢，菩萨啦正起观察啦，这个呢离诸戏论，离诸扰动，离诸妨碍，没有这个嘞部位想，不会有部位心。就是从菩萨的这个发起来说呢，菩萨呢是治不住生死，要真正超越生死了，要有智慧，悲不至涅槃，不舍友情，广作利益，通达真理啊，正要去世间众生当中种种的方便予以这个帮助啊，令众生呢从这个迷闷当中呢觉悟醒过来，离颠倒，得清净，正真实。所以从发愿上来讲就是这样的，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那声闻发愿呢，厌生死，正涅槃，早得涅槃解脱，早一点究竟，这个是重要的事情。所以从这个发愿呢到成就啊，它是如是因缘呢，如是果报，所以相应的 这个证入境界就有别了啊。所以大乘要利益众生呢，这个要有殊胜智慧啊，能够观一切事相呢，由真理啊、实相呢相契，通达无碍。那么在利世度生当中呢，也不会被这个境界来拘泥了，陷溺生死，不然怎么度啊？这还被众生给度走了，不要说去度众生了，所以有无分别智，没有恐惧，生完的话就是断了烦恼，还有习气，所以要离有为形象了，早的涅槃，所以佛入灭的时候啊，有些阿罗汉呢，哎呀，听到佛的要走了，那他也赶紧走，这个世界呢没有可留恋，一点想要在的是这个时间呢都没有要想的了，赶紧走，所以听到佛说多少多少时间，一个月多以后，将这个入灭，离开此娑婆世界，那么这个有的就去发信息了，通知了，通知各处啊比丘修行的，那么有的是证了阿罗汉果了，就闻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面呢这也是很难过，然后呢又想呢佛的也走了，人天眼目啊也谢了，那我都不要在这个事情了，赶快入涅槃，所以就这个先于佛前入灭，不忍在佛之后入灭，那么这个就是阿罗汉呢，发心成就愿行和这个事行的相应，所以会有这些这个类情形，那么这个部位心主要是部位这样的部位生死，所以真正我们讲说要求解脱了，从哪里起？从发出离心起，你真正出离心发起来了，就觉得世间你的第一大一任务呢就是要修行解脱，其他都是第二大任务、第三大任务，排后，这个才是有决定性。这个心还没发起来，也会打坐，也持戒，也修定，都有，但是呢，很容易遵循徘徊，犹豫不定，有时候很精进呢，早晚都修行呢，一天都没有停呢，那有时候呢心也散了，正摸摸细看看，一天时间就打发掉了，没有了，要是反思回顾一下，好像一天什么都没干，这个就是发心啊不满，方向呢不明，就这样的，那要名利呢，就是说需要的事情，日常的事情，一切所做，这个应做呢尽做全部做好，这个成有闲余，就是能够找得到的空的出来的时间，那就是听闻啦、学习啦、观修实践，所以不会说还觉得日子难过了无聊，没有无聊的，这样还说无聊啊，就是声闻心都没有发起来，那要发大乘心呢，更加不可能无聊，更加不会无聊了，三大阿僧起劫了，现在才开始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才发步起步往前，那这个时间更久远，更加要努力，一直往前，众多这个呢菩萨要做的事情呢，一一要去实践去完成的， 那么这个就是声闻出离啊，这个理由延伸讲的远了。这里呢就说在这个部位现在就是要离有为诸行了，所以阿罗汉呢他不会像我们世间人呢说要不长寿，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修行好嘛就要修的了，活个100岁啊，120岁了，150岁了，那是比如说道家讲长生不老，求长寿，求永世，这个长久住在这个世间，那有点这个样子。佛法里面呢，就是声闻解脱的人，决定的就是要在智慧上，能够证到真理了，对治烦恼啊，令心清净，令这个身呢清净，身心自在。三界呢能够为得安，早得解脱，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证了果的人呢不一定要长寿了，他是随住世的因缘来定的，所以古代的高僧修行呢真正有成就的，有很长寿的，有寿命也不长的，也有30几了，50几了，60几了，高的话100几了，100几十了，也都有，就是一般讲的了，这个四缘已毕，或者是说化缘已毕，度化因缘呢到了，时间到了，到了点了，该走了。因为什么？相对世间嘛，广大因缘，一期一会啊，各有众生因缘，到了就走了，没有什么了，就像这个瓜熟了，瓜熟蒂落就掉下来了，它总有一个起始了，有生有灭，有开头就有去了，所以这个不会有寿命上的一定特征，这个不是能够做修行呢这个决定的。说佛法里面修行呢就是你的智慧，你的心行，心行的问题，所以这个阿罗汉呢他这个闻到佛了入灭了，他的心赶紧入灭了，不要留久了，不要留到佛之后。所以对于这个住世色受众生利益之事呢，起不了那个大勇猛心了，所以这个是声闻的局限，这有部位性。是故圣者甚慢经言，阿罗汉有恐怖。何以故？阿罗汉于一切无形，于一切无形部位想住，如人持剑，如人执剑，欲来害己，是故阿罗汉无究竟乐。要证到无上菩提圆满了，才是究竟，才得究竟乐。这个大涅槃经里面呢，这个说涅槃功德呢，是常乐我净。四种功德，那么这个乐呢不是世间乐，是无分别智慧呀，功德圆满呢，究竟之乐，法乐法喜，那么这个里面呢是举圣曼经所说，圣曼经呢里面就谈到了，揭示了这个阿罗汉呢也有恐怖。他有什么恐怖呢？这个阿罗汉要取证呢无为法，涅槃的话呢就是不受后有啊，这个所作呢就是断烦恼了，断了烦恼不论生死，生死不论呢轮回就息，没有这个动力了， 不为延迟，不为延续。所以以这个呢涅槃清净呢，离这个呢生死系犯生死系缚为一就是以此为一了。所以阿罗汉于一切无啊行不为想住就是这个于三界一切呢无安呢这个一切呢要处理啊为方向的。所以对于三界相应的事情就反过来了，那都是没有可留恋，没有可觉得好的这个行不畏想住，就害怕这个事情所以要早证涅槃呢，早得无余涅槃。那么这个做了一个比方呢，就好像这个有人拿了把剑，拿了一把剑呢守着自己了，这个时不时来想呢来害你，那这个就不安乐了嘛。所以有的阿罗汉呢证了涅槃呢，还又怕这个嘞证了涅槃功德会退，所以啦证了以后就积极的要入灭这个入灭它是有禅定功德了所以随这个呢无我见呢这个自在心呢不在这个呢固执着这个四大之身，那就可以啊走了实际上这个坐脱离王舍离这个四大的这个躯体，就是有禅定功德的人，还不要说证到阿罗汉果啊，那个是断烦恼了，功德更殊胜了。他也是有办法觉得或者是某些世间因缘，或者是身体有病苦有的人也疑惑了，这禅定不是四大调和了，身心清安了，没有病啊，远诸疾苦啊。是的，从一般世间次第如此，但是还有特别因缘，那就是业力因缘。业力因缘阻碍呢，也可能是到了不安乐忧苦这个是经典里面说的一件事嘛，就是僧陀罗难陀他得了纷争呢这个诸般痛苦所以他就向诸比丘告假，说他这个哎呀受不了了，很难过了不要在这个世间呢再住了最后这个又找那个一段了，那就知道这个我记得不是完全完整肯定是他提前呢就走掉入灭了那么其中有一项好像是说他自杀了这个呢我就记得不完全确定，但是基本的情况呢就是说这个身体啊分痛啊什么痛啊如刀割一样的了受不了，这个就是业力因缘神通敌不过业力，为智慧超越。所以如果从智慧信心自在呢，他可以安住了，但是觉得说这个身体这个样子没有意义了，所以他就要走啊，要入灭了这个也是一个妨碍的事情，所以他就走了所以这里呢这个阿罗汉呢在还有行住世的时候烦恼断了以后就是暂且住了，因缘满了就走了这个四大呢变化这个种种呢扰动与这个苦患止息了，涅槃呢不是这个 相应的，所以他就有这样的这个呢方向呢，所以这里是如人之见呢愈来害己，所以这个阿罗汉呢还不到究竟乐，没有究竟乐，何以故？下面又说理由了，怎么讲呢？为什么这么说呢？世尊一不求一，如众生无一，比比恐怖，以恐怖故则求归一。如是阿罗汉有部位，以恐怖故归依如来。这个世尊呢是真实一啊，这三宝功德，前面讲调御师、调御法、调御弟子，根源是调御师，有调御师呢说教法，有调御法，谁所说亲近教法，实践观修正的功德，那就有调御师弟子，所以我们世间呢最初最初啊，就是这一期佛法啊，最初释迦佛来生此人间，菩提树下觉悟了，然后说法给大家了，师徒相授，示众啊辗转传播流传到今天，那我们才有佛法了。那么从最初起来都是从佛无上圆满觉悟的圣者，从他一个人开始辗转传授呢，这些佛弟子呢就是调御师弟子，这个登登相续，传播久远，佛法来住世间呢增善呢广大了，所以就很多人了解了，很多人学到了，能够明了这个道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都从呢佛为一。那么佛以何为一啊？世尊一不求一，就是这个如来法身呢，你有为，无可住无可夺，本自寂灭，自性涅槃。离生灭相，离这个妄想相，所以是真实一处。那么从世尊的圆满功德上说呢，无可依，就世尊依而不求依。那么这个众生呢，如众生无依，比比恐怖。这众生呢，没有正的法身，不明真理，没有气的真如，无明复常呢，所以我们各种妄见，像这个弥陀经里面讲说，这个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就是种种呢这个混乱，浊就是混浊的意思嘛，比如说 其中的见浊，就是各种的思想呢，这些思想呢又没有能够啊真正的揭示生命宇宙的实相，究竟的这个嘞本质，究竟的意义没有，所以就各种想呢，各种虚妄的颠倒呢，就是进化论呐、神道论呐，各种都有了，就是以这个相对世间呢有限的范围部分的现象结合起来，然后呢推想一些道理，一些理论，随这些道理呢建立相应的仪式啦、行为规范呢、那 依这些来遵守实行，就觉得好像能够啊解决问题，实际上呢都是那无意的事情，细论的事情，所以怎么样努力都解决不了啊。那么就是在这个错误的认知当中，无明颠倒啊，复常了，不见清净啊，不见本来呀、啊，就是有诸多的烦恼障碍，生死染着，所以处处呢不得安，没有真实依处，总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啊，觉得好像是对了，走着走着好像这个路又没有了，这个样子，所以是无依处的。所以就会有种种恐怖，有恐怖就求皈依了。这个思维啊，这个时候思维什么样才是皈依的地方，才是真实皈依处，其他呢不可归依处，没有可能解决问题。那得到了了解了以后呢，这个有信心前面讲信的三种人呢，信佛、信法、信僧，心里面呢有恭敬、有欢喜，能够依此啊在光明有这样的话次第的努力，静静的增上成熟，离觉悟不远。在这个真实道上呢实践，所以这个部位呢，那就是能够也消除了能够降伏，心里面呢有这个安置安住的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皈依了了解这些内容次第上的认识，就越深入的时候越发现这个原来是这个样子，就是依真理来依实相的，就佛来是觉悟了真理我们就依他，不是别的因缘也不是光崇拜或者是佛有神力能够控制能够决定什么东西，不是的就佛觉悟了，都说呢是古之先人之道就过去诸佛已证，现在诸佛今证未来诸佛将证就是真理呢是平等无二的只是佛呢来此世间先觉悟，然后告诉我们明了这件事情以后呢，那就能够有明确的方向不会再像原来一样的没有一个呢头绪。所以世间众生，一切众生就包括动物都在求快乐啊，求幸福但是没有知道真实的这个呢生命事实，就解决不了求的时候呢痛苦，求得了也没有能够安乐，所以处处求，速速求，遍处求不遇佛法了，不遇真实之道仍然是在这个迷惑了恐惧当中所以这个呢众生呢以佛为皈依求皈依然后以法以僧所以是以恐不顾再求皈依那么如是阿罗汉呢有部位这个部位呢就是没有通达究竟呢要守住涅槃，所以这样恐怖呢依如来用如来所设了如来所教化嘛那么佛陀呢智慧功德圆满呢这个一切是这个可以指导 所以就以这个来佛来为一啊，来归一。故彼若如是有不畏者，彼人毕竟为欲远离不畏处，求无不畏处，以是义故，远离彼不畏之处，名为学者，当有所作。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畏之处，就是声闻呢，是对部分人，他不能够啊有大勇猛心，但是啊，已经呢有求道，趋向真实的方向，那就为他说了声闻之法，四圣谛苦集灭道。那么，由这个相应的闻思之后修持了，断烦恼，得涅槃，到这个呢中土，那也是好，这个也是一个初步的安稳呢、那么由这个更深的层面呢，所以真正登到了，他不会说呢就完全的摒弃菩萨藏大乘教法，而是在这个进一步的过程当中呢，以如来为一，就是皈依如来，就是声闻呢断了烦恼啊，在蠢度啊，这个观察功德了，是不是像佛那样究竟呢？这个一切无碍呢，一切自在呢，还没有到，仍然需要呢往前进发，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就是要把这个部位啊也去除，就远离这种部位，那么这个部位都没有了，得究竟安乐，这个才是真实的，就究竟清净呢，自性涅槃，从有部位处到无部位处，有这个意的话呢，那么要远离啊声闻呢于无的这个部位处，那就要进一步去学，再提升，所以称为有学的人，称为学者，那所以声闻呢缘觉呢，就是无余涅槃，这个在寂灭这个定当中过了这个时间以后，他还是非要在诸佛菩萨的劝请之下回小向大，发大善心。所以对于直接发心来讲呢，就是一个迂回的路，直接的路呢就是发大菩提心，迂回的路啊发生问心，早求解脱，这个也是好事，得了解脱以后啊，这个入灭了入涅槃呢，随这个因缘成熟过了这个时间，再有大乘菩萨佛的劝请，发菩提愿呢，发菩提心，欲求作佛成就无上菩提，所以欲得那多了三藐三菩提无畏之处，就是菩萨才是无畏之处，就是讲是无畏里面呢，佛说这个断尽烦恼啊，无畏啊，这个觉悟无畏啊， 这个解脱之道无为啊，占道之说占道法呢无为啊，是无为啊，是故声闻法身二宝是少分归一，非究竟归一。既言二种法其身非究竟归一故，那么就是对应偈颂当中所说这个二种法其身，指的是呢声闻法声闻声，那么这个法宝身宝二宝呢还不完整，是法宝身宝当中的少分少部分，所以这个都是回应前面呢提出来的这个事情，以菩萨身为身宝，以大乘法为法宝，因为菩萨身呢就含有色受教化人天生缘菩萨，法身呢也是就范围大，声闻的法声闻的身呢范围也小，所以我们渐渐是皈依声闻这个教法和声闻呢这个呢无漏功德还不够还不究竟所以真正究竟呢要以广大法具大乘法和殊胜功德菩萨身来皈依要佛宝呢两足真圆满功德，无论大乘小乘都是呢以圆满功德来为皈依的那么这个就解释的很清楚了。此命何一？既言就是这个又说了什么事情呢？下面又以一个偈颂呢来解释这里已经说了嘛，讲到了声闻法身是少分归一众生归一处佛法身彼岸，依佛身有法，依法究竟身，就是这个众生的皈依的话呢唯一之处究竟根源，那就是佛的法身离垢圆满清净，那才是彼岸那么这个三乘人呢贤圣身还不是嘞究竟那么三宝的功德成立都不离嘞佛功德，不离佛法身的圆满功德那么随这个呢依佛身有法，依法究竟身就是依此有佛法，依此有佛的这个圣弟子中就是显圣身所以依法究竟身呢才有那这个相应所讲的也不难下面就随这个文句长行列着解释一下这一段呢就简单了。此即名何一？如相所说诸佛如来 不生不灭，寂静不二，理垢法身故，以唯一法身究竟清净处故。这个前面在说佛宝功德，离前寂，离后寂，离中寂，寂静无为，那就是从真理，从佛性来说的，来揭示的。那么在这里说的呢，说诸佛如来呀，不生不灭，寂静不二，就是不生不灭就是法身呢，寂静不二呢就是法身呢。那么真正那个如实通达呢，就是离了戏论相了。出了这个颠倒烦恼想，这个智慧呈现呢，身心清净，具足呢功德，那就是离垢法身，这个生想灭想呢是有为之相，有为就是造作了，造作之法呢就有生灭，就像世间的相对事项各种情况，有得有失，有成有坏，有来有去，都这样的。这个寂静不二呢，就是一切法本来寂静嘛。这个生相灭相呢，来相去相呢，是如幻的，宛然而有。就像这个龟毛兔角，就比如说呢，我们拿一支笔，从东换到西，那就是位置移了。那这个直接感官呢，就觉得说这个笔啊，从东边到了西边。那实质上呢，来无所从，来去无所至，东边移到西边呢，笔本身就是无常的，所以它只是这个呢，参照现象里面，你感觉到那样子，笔没有变，所以呢，它是一个固定的呢参照，然后才会形成你从东到西的印象。就像现在讲科学研究，那它也是选取点，这两个。或者三个，一般都是两个了，这个其他条件呢都固定，所以才理出这两个参照性的关系有什么规律。那这个是完全吗？不完全的，都是在相对这个设定当中，然后呢有合理化的一个呢认识，建立概念呢，建立模式了，它竟然嘛也不竟然，所以往往一扩大了，又得要叠加其他的辅助性的内容，补充性的条件，不能够说有一就到了头了，不会，所以越摄入到实际啊就越复杂，就好像一个火箭升空，好多，多少多少万个零件。那如果是有一个地方出来个故障呢，那就不行了，比如说它有一节点火，这个地方呢，它空掉了，它不点，所以已经照了空中了，到了好远了。后面就不续发了，就停掉了，这样的因缘法，我们讲说99.999%，那还差一点点，那也不行，所以要有完整的来看呢，这些我们参照性所说的、所建立的种种一切，都是随。这个定义啦、概念啦发起的言说， 形成的思考。所以在唯识观体系里面就说是言说性，就是你说说之性，言说性，所以言说性有啊，圆成实性，究竟性无，这个我人众生受者一切类都是我们名言性，从真理，从究竟义，我人众生皆不可得，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生相灭相呢，寂静不寂静呢，皆不可得，那么这个是法身呢，无相呢，法身呢不二，就如是所显，以唯一法身，究竟清净处故，这是究竟清净呢，就是要证的真如，证的法身，那就究竟清净。又三乘之人，无有咎者，无皈依者，以为有彼岸，无始本净，毕竟无尽，是可皈依，恒可皈依。那这个三圣之人呢，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从圆满意义上来讲呢，究竟皈依呢，那就是以佛为皈依。那么我们皈依佛，为什么要皈依佛呢？佛证的智慧圆满呢，达到究竟呢，有离垢的法身，证入了法身，所以我们皈依佛的是皈依佛的真实功德，皈依法身。所以经典里面有些地方就讲了嘛，你这个供养塔有很大功德，你这个供养佛像也有很大功德，或者是你在佛寺的时候能够有香花针烛、衣服、饮食、卧具，亲自去供养佛，这个也有功德。但是呢，不及你呀，闻教法、解真理、通达般若，证的法身功德大，就是从较量功德是多少多少亿分之一都不及，就是前面这些功德，不及你闻法证入了法身的功德。皈依当中呢，我们也是以这个为究竟皈依，所以从形式上我们肯定要对佛像有恭敬心，所以外道外真呢，有的呢他不懂啊，不解其意了，我甚至于稍微了解的一点的心思都没有，就是说这个学佛的人呢是迷信，是偶像崇拜，完全都不了解，就这么说了，那佛法里面呢完完全全呢是以智慧、以真理为一的。那么三圣之人呢，都是要趋向的究竟呢，真的法身呢，这个地方呢讲说了，三圣之人呢，无有咎者，无有无皈依者，就是要通达究竟呢，唯有一佛，就是我们一菩萨的不够。但是从这个关联性的这个上面来说呢，就是一条欲师有条欲法，一条欲法呢有条欲师弟子，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清净三宝呢，三乘圣者呢是过来人，良师益友，他已经分证功德了，已经深入深位了，他决定了。初修之人呢还一无所知了， 这些善知识呢，更能够摄受而教化你，少走弯路，或者是生起意，就是相似的一个了解，以为自己懂了佛法，然后就以这个为追求了，那走错路了，走的冤枉路啊，都可惜啊，所以要从关联上来讲呢，医者这个类三圣圣者，那么这里说呢，三圣之人，无有救者无归依者呢，是从终极的意义上来讲的。终极的意义来讲呢，那就唯一法身呢，唯一佛了，所以这里文句上来讲呢，就是说以唯有彼岸，就我们现在是生死彼岸，生死此岸了，说错了，是这个惑业苦颠倒啊，世间轮回了，就是再深一点呢，乃至于真的生果了，真的声闻缘觉了，真的菩萨了，还不圆满呢，那么到究竟的地方呢，就是无上菩提，正的法身，那么这个才是彼岸，这个是无始本寂，毕竟无寂，毕竟无尽，就是无始本寂，是从无始以来，我们讲前寂、后寂、中寂嘛，这个是三寂时间，也就是三世的意思，那从法性上来讲呢，周遍一切，这个没有说过去啊、未来啊、现在啊，一切时间空间，不同生命，法本不二，平等一位，都是如此。所以这里讲呢，是无始本寂，无始本寂，就是没有一个开始，这个毕竟无尽呢，尽就是尽头啊，结束了。这个尘尘刹刹啦，有情众生啦，各种世界啦，无量无边，所以向未来说呢，也没有截止，向前说呢，没有开头，所以是无始本寂啊，毕竟无尽，那么从法性上来讲都是如此了，所以法身无相真理，才是呢真实归依处，就佛就证得了呢，那我们就依佛了，这个佛来相应呢，所以是可归依，恒可归依，所谓为是诸佛如来，所谓为是诸佛如来故，那么这个就是可归依的了，这个不但是可归依的，是恒可归依，就从初发心乃至究竟都是可归依，最后圆满呢，佛佛道同嘛，诸佛同同真嘛，那不是很可归依了，这个就是诸佛如来呀，从归依这个事情上来讲，为核心为究竟，如是长恒清凉不变故，可归依，故可归依，就说了这个呢，真实法身是长恒清凉不变，就是周遍一切了，没有可改呀，没有可变呢，能够为吸众生热闹，令众生清凉，故可归依，就是这个呢，就可归依了，就我们讲归依呢，到底怎么归依啊？这里就是进一步这个道理啊，做了一个呢抉择。我们如是思维，那就知道一切归依之本源，那就是法身， 佛圆满功德。甚者深满经中广说印制，就是很多的角度叙述，这个很细啊，很广的这个介绍，那在深满经里面呢有讲，这个就讲了。那么下面呢就是进一步介绍呢，这个三宝啊何以为宝，为什么称为宝，以何异故，问曰以何异故，佛法众生说明为宝，答曰即言，就是以什么道理呢，什么意义呢，这个说佛法身呢为宝，宝呢就是珍贵可贵可尊的东西，那才称为宝。那么这个答复呢就以一个偈颂说了，珍宝是稀有，明镜即是利，能庄严世间，最上不变等。那么这个就是有六义，说这个三宝啊为宝。这个第一个呢就是稀有的意思，就是少，不容易得，不多见，所以就稀有啊。这个明镜呢就是没有成垢的意思，在这里呢就不是说物质现象一般的事项上的无成垢，是众生能够离烦恼垢啊的清净的意思。这个势力呢就是指啊有这个三明六通啊无漏禅定神通的功德力量，自过去啊，自未来啊，自解脱了啊，那么这个是大的力量。能庄严世间呢，那就是说呢，这个佛法呢，学了之后，超越生死，超越这个戏论，如是觉悟，出生死戏缚，那么这个就是庄严呢，出世庄严呢，那这个最善呢就是说呢这个有这个出世的功德，殊胜微妙，所以称为最善。就我们世间法呢怎么努力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就像修人天，你持戒啦，积福报，好不容易，那么辛苦努力，这个福报大啦，在人间呢，或者在天上呢，这个呢，种种快乐，自具有保障，没有匮乏，身体没有这个病患的痛苦，这个也很好了吧。可是呢这个呢不久远，人天还堕落了，那些出世功德呢那这个就甚妙，就是最善，就过于此了，就是会能够升起真实功德，所以菩萨啦佛啦修福啊不着福，不住着福， 所以小小行呢就有广大这个清净微妙之殊胜的这个作用啊。那么这个不变呢就是第六个了，三宝功德了，能够为离这个呢有漏的种种事情不变不异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六者了下面就解释此即名和义，所言宝者有六种相似，依彼六种相似相对法故，佛法众生说明为宝。那么这个谁问说记呀？游记呢就是阐明了这个意思这个建立三宝为宝的意义所在那么这里呢是由六种的相似相对法来建立这个意思，来表明这个意思就比如说世间这个角度有这个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回应到佛法里面这个三宝啊就有这样的意义存在，所以就称为相似相对法就是众生也好理解嘛，也容易懂所以就是以这个举的事或者举的喻做对应的类比来予以说明。具体说的话呢结合起来呢就这个说这个宝啊六义啊就清楚了。何等为六先说第一个。一者世间难得相似相对法，以无上根诸众生等百千万劫不能得故，既言珍宝是稀有故，就是第一个事情，由世间所说的相似相对法，就是相对世间呢类似的事情。什么类似的事情呢？两个字，难得。比如说我们想金子啊，如果到处都有金子，你都不要去挖金子找金子就说呢在这个地球上呢金子不多，金子很少你要少数地方勘探找到这个呢金矿，然后把这个矿呢去炼才出了一个金子，而且这个矿呢也少也不多，金子也稳定，所以就成了稀有金属了，贵重的这个类东西了物以稀为贵了假如去了极乐世界呢，升到那里就不会要去挖金子了这个七重罗神呢七重罗网呢七重狼神呢七重罗网还有这个地上到处都是金子的这个黄金为地，精神街道处处都是，那不用挖就像我们吃什么果一样的，如果这个果又少呢那你就觉得稀罕了你吃到了别人没吃到还可以炫耀一下，那如果这个果呢到处都有，那一点也不觉得稀罕了，也不贵重了所以稀 那就是贵了，觉得难得了，那就是世间呢难得之这个呢意，难得之现象，来欲说来比方三宝难遇了。能够啊遇到三宝，亲近三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以无善根诸众生等，就是没有善根的人啊，说我们能够遇三宝啊，不要以为啊那么简单，也是多生累积，这个跟三宝结了缘，过去以前见过三宝，或者供养过一下，或者听闻了几句法义，那么这个辗转轮回呀，又到这个时间了，来到这个佛的教法善在的人间，那么就遇到之后啊，听闻学习，所以也是啊，跟过去缘有，没有呢也不容易啊。所以有的人呢，他就在三宝之地旁边呢，他都不信受，灌到他耳朵里面他也不听，就是无善根了，要有善根，所以无善根呢，百劫千劫万劫，一个劫都很长很长时间了，百千万劫了，这是很长时间了，因为没有种善根了，不容易遇到有佛法的时候，这释迦佛的法啦，也是正法、相法、末法，末法之后呢，法就在这个世间呢，没有人讲说了，也不全部了，也没有人修行了。即使有文字，比如说变成了一个文物了，只是摆放呢，大家也不懂了，也不流通了。就像我们对于说，像过去的中国过去的历史上的一些书啦，一些以前流行过的事情啦，你看这个文字有一点介绍，然后呢若有所思啊，有一定的了解，但实际上都等于不了解。因为什么呢？你还原不了当时候的背景，无法理解当时候的事情，所以也是以今人来接古人，古人也变成了一个新人，就是我们现在人当中这么来想。其实有的东西呢，在特定的环境啊，在那个时间段呢，它是鲜活的，它是一个具体实在的，这个呈现的。那现在呀，你就凭借着现有的想啊，你的这个所见所闻、阅历体会，那基本上体会不到，所以就有这个差距了。那么如果是时代不久远，还衔接，还有一点相近，那就知道了。就像这个中文字的这个行文方式一样的，五四以后都实行新的标点符号了，以前还要断句了，没标点符号，这个带来一个方便。然后以前呢是竖排，现在是横排，以前的话呢是从右到左了，现在是从左到右，时间一久以后，就连这个对联呢都贴反了，这个匾额呢写到了，甚至于是名家离手，这个因缘在变了嘛。所以呢，不是说还有经典呐，还有经书啊，在世间呢佛法就还在，他一定要说佛法之真实义，有人讲说，或者是听闻者、阅读者能够如意得解。那佛法在世了，起码是在教法教义上。那如果这个都不，那成了一个考古学家了，很专家了，他讲了别人只能听啊，也没有办法参考，也不能够辩驳思考，就觉得他对，其实他可能也不对， 有些专家也是这样的，那么又以这个错误为权威，那更不得了，所以佛法呢，末法了之后没有了呢，就是连这个如实思维其意也不可得，修行功德那就升不起来了，你要除非说你这个生圆觉了，无佛法时观因缘，观无常也在证住，那这个是夙愿发的，在无佛法时来成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的话呢，稀有难得了，就是指啊，佛出世如昙花一现，如幽昙薄化，确实，这个我们现在一般历史推行啊，所知在几千年，但是不会说十年呢、百年呢、两百年、几百年呢就出一个佛了，来实践教化，不会，一直要等这个教化过了之后，下一个佛这弥勒佛了，那更久时间才出了。所以这个是稀有。第二个呢，就是无垢相是相对法，以离一切有漏法故，即言明净。这个无垢是世间之相，就是世间的相对现象，跟这个无漏功德呢，佛法里面的心的这个清净呢相类，这我们看到世间现象当中，比如说这个窗户擦得很干净，窗明几净，没有灰尘，没有蜘蛛啊，没有什么，比如说这个衣服洗得很干净，没有油脂，没有尘垢，这个鞋子刷得很干净，那么这个就是无垢的意思了，那如果是有泥水呀、灰尘呢、油脂啦这些呢，那就是染着了，有垢了，不干净了，然后我们通俗话就是讲干净的意思。那么这个呢，就是指啊，这个三宝啊，这个对治了烦恼，心里面呢，智慧升起，断除垢染，就是离了这一切的有漏法，所以称为明净，没有智慧呢，那就是暗了，这个暗呢，那就是无明啊、困惑了，引发种种烦恼，所以这个三毒呢，很这个炽盛，时时扰动，非常这个嘞狂乱。不能够为安定啊、寂静啊，这个就是不明净了，是很混浊了，然后呢很迷暗，那么正在真理呢，智慧呈现呢，就能够如实洞察了，清净显了，这个种种成垢呢，不可呢安住，不会能够为再滞留得了，所以就是离这些有漏法，第三个那就是讲四力，三的威德相似相对法，以具足六通不可思议威德自在故，即言四力故，就是记里面说是四力，那么从世间的相似相对法来说呢，那就是威德，就好像这个人呢、这个大将呢、他很威猛呢、那里一战呢、那么这个敌人呢都胆怯了、不敢过去了，所以他能够防御城池、守护国界，就是有威德、那么有的他是以这个勇猛呢、这个著称的，甚至有的人一听这个名字、他的这个开始来谨慎了、胆怯了，这个就是有威德之相，那么在佛法里面这个威德呢，这个三宝威德呢， 就是具足六通，就是六神通的天眼通、神境通这些，那么最根本的呢就是漏尽通，就是烦恼能够对治，能够断尽，这个所起的功德，那就是漏尽通。其他的这个通呢，有禅定就可以有，那么只是说有漏尽功德啦，有禅定啊，其他的通呢，相应的依这个无漏功德来升起妙用，能够呢，起到摄受，度化众生的这个呢，方便，就种种的善巧作用呢，那么这个都是，三宝的这个威德，这不可思议的威德自在，六神通，第四个呢，就是能庄严世间相似相对法，以能庄严出世间故，即言能庄严世间故。这能庄严世间呢，比如说呢，这个地方呢种很多花了草啊，这个以这些花木啊来庄严，那么一个地方呢，把它这个布置啦，这个嘞整齐啦，有相应的这个设置规范呢，那么看起来呀，就是很庄严了，那么这个就是世间相的庄严，世间相的庄严。那么这里呢，就是类比，比方什么呢？就是三宝庄严，这个出世间功德呢，具足，能够离诸这个戏论，断除烦恼扰动，那个就是庄严呢，这个是心的庄严，智慧的庄严，就是戒庄严呢，它是庄严，也是心为主了，定的庄严呢，那也是心为主了，慧的庄严呢，同样是心为主，那么这些是出世间的庄严，出世间的戒定慧，就五分法身庄严了，就是以世间庄严类比来说啊，所以我们皈依三宝啊，三宝呢有种种庄严，这个是第四个了。第五个呢，就是五者甚妙相似相对法，以出世间法即言最善故，最善的就是最高的意思了。比如说我们去上山，从山脚到山腰，最后到山顶，这山顶就是最善的了。你再善呢，没地方善了，没有比这个高的了。所以登山呢，登到顶了以后，那就是已经到了。那么这个甚妙相似相对法呢，就是讲我们世间的妙好的部分，比如说这个花呢是很漂亮的啦，妙好的，就甚妙，比如说做一个桌子啦，做的这个很好用呢，很美观呢，其他桌子呢都不及这个桌子啊，那么这个是甚妙，比如做一件衣服，做一个房子，或者是做一个这个机器，那么这个机器做了以后呢，它也不出故障，它也能够持久耐用，它也安全，它做的这个东西出来呢都是很好，那这个也是一个甚妙的机器了，就是很好很妙好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说呢，出世间法啦，真实之法，世所妙好，就是出过我们相对现象的这个类范围了，所以是妙好了，所以我们这个世间王为罪啊，众圣的佛为罪，就是 佛了，最殊胜呢，那么从相对种种的这个言论建立呢，三宝为最这个呢妙好，为最圣，所以称为圣妙啊，这个是第五个。第六个呢，就是不变的意思，六者不可改易，相对相似相对法，以的无漏法，世间八法不能动故，既言不变故，就是偈颂里面讲的这个不变。这不变是什么意思呢？那从世间的相对角度，就是讲了不可改变的意思，不可变动的意思，就好像定了这个什么规矩啦，这个法律啦，那么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都要同样的这个遵守的，这个不可以改变的，就像这个天地啦，四季呀，相依的环境，四季这个顺序变化，那也不可以改变的，那么这里是以不可变化的这个呢，世间之相来说呢，无漏法呢不可变动啊，那个不可改变是什么呢？这里就说世间八法了不能动，就是这个利害呀，障毁障呢，世间八分嘛，八分不动嘛，就是已经得了无漏功德嘞，得失等等，利害等等，在圣者在无漏法上不能蠢动，不能改变，已经得到清净了，已经得到自在了，所以称为呢不能动，不能改变，这个就是第六种，就是三宝啊，证的这个功德啦，真实不虚啊，无可改呀，无可变呐，那么就有这个六义呢，思维观察，三宝功德，为世间呢，所这个嘞称赞，为世嘞尊贵，是这个意思。所以称为宝。